过后里面，但有一分空余四千辆，如见毛损之以为损啊。那么五俱于是我们本来啊，这个五俱于是接触境界第一念的时候都是属于限量，但是也可能是属于次限量，就是非量。比如说我们晚上啊看到麻绳啊，那么因为这个光线不清楚，我们执着这个麻绳是蛇啊，就是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啊，这是一种非量，也可能的。那么诸事的自证分跟政治证分啊，这个八事的自证分啊跟政治证分啊，内在的字体都属于限量啊，不像见分啊，见分也可能是限量、比量、非量，这个自证分跟政治证分都是属于内在的品性限量。那么定心啊，定中意识，比如说我们得到念佛三昧，那么念佛三昧当中在定中啊显出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那么这种一正庄严呢、啊、都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完全是清正无谬的境界，清正无谬。那么这个是属于限量的情况。那么比量呢，独善异事啊，这个异啊第四个意思写错了，应该打成事啊，独善异事的见分啊，都是比量了啊。我们一个独善异事，就第六识独头异事，它的观想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观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那么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并没有现前，完全是比度良知，而是有啊比量。那么非量有四种，独善异事是攀岩三世的境界啊，攀岩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是非量，或者岩三世的诸不觉智啊。我们内心只要有疑惑或者不决定啊，这个都属于非量。那么原现在的惑乱智啊，我们内心明了性失去的，是属于迷惑错乱的情况啊。那么虽然是境界现前，也是属于非量。那么第七意识的见分啊，那么以及原地八识的见分只以为我，这第七意识的见分恒常是属于非量，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那么这个是说明了啊，这个事的这个量有善量、限量、比量、非量。好，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好，大家请坐。那么首先啊，我们把这个黑板的第一个啊，把它做一个解释。那么这个呢是针对成为熟人这段的开示啊，因为他这段开示呢讲得很复杂啊，讲到四分啊互相攀缘的情况啊，那么这种四分互相攀缘的情况跟他两果的关系啊，我们以这个表来说明啊，我们把它做一个解释。首先呢，下分它只是第一个，它只是一个能源啊。那么见分呢，它具足能源跟所缘啊。那么见分它能够攀缘外在的相分。那么见分攀缘相分的时候呢，我们写一个一，这个一呢，就是我们对照来说呢，这个一刚好在自证分的下面啊。换句话说呢，这个一呢，就是以自证分当良果，见分、攀缘、相分呢，它是以自证分当良果啊，因为它的依次的化在自证分的下面。那么自证分呢，它能够向外攀缘见分，也能够向内攀缘甚至证分。那么如果自证分攀缘见分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二，这个二一找的话呢，刚好是在甚至证分的下面。换句话说，自证分他去攀缘见分的时候，谁能够证实他呢？是政治证分能够证明他，政治证分能够。我自证分攀缘政治证分的话呢，它是一个三，三也是在政治证分的下面啊，它是以政治证分当良果啊。自证分攀缘政治证也是以政治证分当良果。那么政治证分能够攀缘自证分，它是一个四，四的话呢，是在自证分的下面，它以自证分为良果。换句话说呢，自证分跟政治证分能够互相的攀缘对方啊，那么他攀缘对方都是以对方当良果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把这个表对照着这个文来看呢，你就清楚了。它这个文事实上 啊，讲到这个人所攀缘的关系，就是在讲这个啊。那么这个是把这个四分呢做一个啊互相攀缘跟两果的关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量啊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那么这个量啊，这是我们八识的明了性对所缘境界的一种认识啊，可能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可能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啊。那么正确的认识有两种，一个是限量清正无谬啊，一个是比量，比量就是属于比对量度而自有故啊。那么第三个是属于非量。那么我们众生的世界啊，我们大部分都处在非量当中啊，非量当中。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个世间啊都是处于一种错误的认识，一切业障海啊皆由妄想生的，我们众生的迷惑颠倒啊产生种种的苦恼，使令我们在三界里面不能够出离啊。那么这种非量的情况非常的多啊，无量无边啊，把它归纳起来呢，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众生有四种的颠倒，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啊。第一个，世间是无常的，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建筑乃至我们的生命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众生啊，我相信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个无常，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所以观老师告诉我们呢，我们念佛啊，你就是把这个死字啊挂在额头上，经常想到死啊，啊，讲到我总有一天要死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世间的这种妄想执着就降低了。就这个无常是一种正确的认识。那么第二个是乐的颠倒，痛世间是痛苦的，世间是快乐的，执着是快乐的。我这个学文有一个同学啊，他母亲是一个乡下人，那么乡下人是个老实人啊，那他母亲呢，他父亲啊，就是他母亲的先生啊，对他那个母亲啊非常的不好啊，一喝酒就打他母亲啊，乃至于他的儿子啊兄弟姐妹啊对他妈妈都很不好。那么他处在这种逼迫身心的这种痛苦境界当中呢，他也不觉得痛苦，叫他学佛他也不要啊，那么要安排他到道场去住他也不要。所以我们众生也是很难讲，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执着啊，这个世界是快乐的，堪忍的世界，这说不正是堪忍，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是苦苦坏苦辛苦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间呢这种苦的认识啊，我们才能够产生一种需求解脱之心呢、啊。这佛陀告诉我们啊，你看佛陀刚开始转法门就讲，苦集灭道，此事苦如因知，此事集如因断。佛陀讲苦集二谛啊，就等于把整个三界的果报啊统统否定掉，这个三界都是苦的。为什么有苦呢？我们内心的烦恼有落叶所造成，所以我们众生的颠倒啊，把这个世间当作是快乐的，无常啊，那么苦，这都是属于正见的啊。那么第三个我，那么我呢，就是执着诸法一个真实性，一切法都是为是所变，如梦如幻，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那么第三个是境，我们这个色身啊是一个臭皮囊，那么我们执着这个男女的色身是清净的，叫贪爱。那么这种常乐我净呢，正是我们众生的四种非量。那么这四种非量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像圣人一样马上升起限量的境界啊，升起一种限量的认识。那么怎么办呢？你刚开始先从比量开始啊，你就根据这个语言文字啊，那么硕硕的去观察这个世间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透过语言文字先升起一种比量的认识，慢慢慢慢才能够进入限量，从比量而入限量，这是我们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那么这个是说明三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再看几期，就是等于是合十八识最后这一科了，四所缘境。那么前面是说明八识的明了心，能缘的明了心啊，它的量 那么这个是说明了我们所攀缘的境界啊，它有三种，我们来分析我们所缘的境界有三种的情况。第一个是性境，第二个在知境，第三个独影境。首先我们先解释性境。性者实义，即十根尘四大以十定果色等相分境，为一十种身，不随能言见分种身，名为性境。那么这个性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什么叫真实呢？下面讲出两种情况。第一个，十根尘四大，这个十就是有真实的作用，有这个真实的作用。那么真实作用就第八度的种子所变现的五根六尘的四大，这是一种。第二个是十定果色，这个禅定当中所显现的色身香味触法，这种定中意识所攀缘的境界也是属于性定。那么这两种啊，十根尘四大跟十定果色呢，唯一十种身都第八次的种子所变现的，那么从种子里面直接变现出来的，不随能缘的见分种身，不是我们的见分的攀缘心啊嫉妒分别而产生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不是由我们的能缘的见分所变现的，都是属于境界，它是由种子所变现的，它只是一种因缘果报的显现，没有加上我们分别心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这种境界就是属于性境，或是或离显现不虚，存其性质非同体度啊。那么或者是事相，或者是某种的道理，它是显现不实，显现不虚。那么我们对这种道理或者事相的认识呢，存其本来的性质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嫉妒分别心没有我们个人的嫉妒分别心。那么下面就做一个比喻了，三色众生。那么这个三色众生是我们第八识种子所变现那么我们如实的见到三，如实的听到众生那么这种三跟众生的境界都没有我们分别心的成分，就是属于性境。性境第二个代执境，代执者为心缘境时夹带本执变其影像名代执境我们在内心攀缘境界的时候夹带诸法的本质，那么夹带诸法的本质在自心当中在变起一种相似的影像名代执境。比如说找一个现前的一个譬喻，说我们晚上那么见到麻绳以为是蛇那么这个就代执境，这个蛇的境界代执境它是从这个蛇的影像里面从这个绳子里面所显出的一种蛇，夹带这个蛇的影像而变现出一个蛇的影像出来夹带诸法的本质变现出一种相似的影像代执境。那么代执境有两类，第一个真代执，以心言心真代执，中间的相分两头称那么以心法来攀缘心法，那么这种叫真代执。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相分是怎么产生呢？从两个心法里面生起来的这个相分是两个心法共同所衍生那么举一个比喻就第七意识它攀缘第八识的见分那么第八识的见分本身也是心法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以心言心那么第七意识攀缘第八识的见分产生的我相，这个就真代执。那么以心言色四代执，中间的相分一头生以心法来攀缘色法，这个是属于四代执那么中间的相分是从一头而生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见神以为是蛇心法攀缘色法，这属于四代执。那么依以本执起别异结，解尽为止而代本执依托诸法的本执而升起个别不同的了解那么我们对这个境界的了解呢，违背了诸法的本执，但是却夹带本执而升起的，夹带本质而升起的那比如说夜暗睹物疑是异鬼我们在晚上那么光线不清楚的时候看到东西看到一个树，那么执着这个树是一个鬼，那么这个鬼的影像已经违背了这个树的本质，但是它是依托树的本质而升起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代执境。代执境那么第三个独影境 独因则为第六独头意识不障本质自身影像名独引进啊。那么第六次的独头意识啊，它并不需要依托诸法的本质啊，那么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就升起它的影像，就独引进啊。那么这个有两类，第一个有质的独引进啊，那么是意识沿五尘过去落现的影像啊。那么这个时候意识及攀缘啊，那么这种色身香味触等过去啊，我们曾经学过或者看过的这种落现影像啊，比如说我们根据曾经学过这个经典，知道地狱种种的痛苦啊，我们失地苦啊，发菩提心。那么你失恋这种地狱的痛苦啊，这种地狱的境界并没有现前，那么没有现前，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地狱的境界在第六意识现前呢？就是你自己啊在第六意识里面升起的影像啊，那么这个是属于独引境。那么这种独引境呢，是曾经你学习过的啊，你过去落现的影像啊，或者你思维地狱的苦，思维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等等啊，去保持八功德水啊，那么这种都是属于真实存在的有本质的啊，有质的独引境。那么另外一个是无质的独引境啊，意识沿空花兔角等事啊，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存在啊。那么你沿这个空花，虚空本来是没有花啊，兔子也没有脚，那么你这攀缘这种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是无质的独引境，无质的独引境。那么不障本质，心缘三际，体不显现，清净影像啊，你不依托诸法的本质，那么内心呢攀缘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的境界啊。那么体不显现，境界的字体并没有显现，那么没有显现你怎么产生这个影像呢？你内心啊这个独头意识啊自己升起这个影像。下面就做个比喻了啊，梦幻所现及假想等啊，比如说我们做梦，那么这个梦的时候，梦中的境界啊就第六意识所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独引境或者是幻。那么魔术师呢，他就拿一个手帕就变成出一个兔子，这个也是独引境的幻术。那么所现的影像以及假想啊，我们打妄想啊啊，或者我们修不净观，那么这种不净观并没有现前，完全是我们的假想啊，这种都是属于独引境，完全是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啊，它不依仗诸法的本质自其所证的影像叫独引境。那么我们再讲一个偈颂啊，颂云：性境不随心，独引为重见，代之通行本啊。那么性境它是不随我们的分别心而生，换句话说，性境是指唯独是第八识的十种所生，它没有我们分别心的成分啊，所以它不随心，不随分别心而生。那么独引为重见啊，独引境啊就跟性境完全相反了，它不是第八识的十种所生。那么怎么生的呢？它是由第六识的独头识的见分所生的啊，说唯同见，从见分的分别心所生。那么代指通情本，代指境呢通于情根本啊，这个本就是它有依托诸法的本质，就是本。那么它对于这个诸法的本质呢，生指希望的分别心就是情啊，换句话说，夹带诸法的本质而升起自己的影像，代之通情本啊，他有境界现前，但是他对这个境界产生错误的认识啊，代之通情本啊，境界现前，但是他对这个境界产生错误的认识啊，代之通情本啊。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三量跟三境啊，做一个总结。那么八识的人所啊，这个人就是三量啊。那么三量就是现量、别量、非量。那么所言的境界有三种：性境、代之境、独引境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八识啊，前五识跟第八识啊，它的量都是属于现量啊。那么它的境呢，对过来啊，唯独是性境，都是得到诸法的本质。前五识跟第八识，换句话说呢，我们整个八识当中啊，前五识跟第八识都没有过患的，这个都没有过患的啊。 那么第七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第七识是我们的执着啊，一切染污的根源。那第七识呢，它的量啊，完全是非量。那么它恒常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使令我们产生我执。那么由我执的引申种种的烦恼，使令第六识产生烦恼。所以第七识是非量。那么它的境界呢？第七意识的境界唯独是待知境，待知境。那么第六意识就是通于善量了，限量、比量、非量。那么它的境界就通于三境了，通于三境了。境境、待知境都可能，都可能。那么这个是说明善量跟三境。那么这个三境啊，性境、待知境、独影境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开始去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是属于性境，就是我们的因缘果报。比如说啊，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可能是可乐的境界或者是不可乐境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我们第八识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第六识去接触一个境界，这个时候第六识的自身分变现出见分跟相分，像蜗牛变成两个角。那么这个时候你见分去攀缘相分的时候啊，第一刹那得到影像相分，这个时候属于性境。那么你第二刹那见分再继续攀缘相分的时候，第二刹那这个时候就变成待知境了。第二刹那、第三刹那，慢慢就失去它的本来面目。比如说啊，人家告诉我们一句话啊，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第六识马上变成了见相二分，有一个能言的心所言的这句话，这个声音。那么这个时候你见分去攀缘相分的时候，攀缘这个声音的时候，第一刹那得到他的性境，就是啊，他讲了什么什么话。那么这句话呢，本身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啊，可能是一个可乐的果报或者不可乐果报。那么如果你不去分别，这个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就问题了啊，你这个见分在第二念攀缘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叫上你的分别心了、这个时候啊，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话呢又开始第一能变、第二能变、第三能变，不断的变。那么每一刹那越变就越离谱了，这个时候就变成待知境，甚至你从这个话当中呢，你又打其他的妄想，又变成独影境出来。在这个地方讲啊，这个境界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性境，那么后来就变待知境跟独影境。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活在待知境跟独影境的时间最多了。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们在接触这个痛苦果报的时候呢，我们都把这个痛苦的果报加深了。本来这个痛苦果报本来是这样子一种量而已，那么经过你的分别以后啊，可能你的痛苦果报就增加了。你的分别心啊，又把这个境界啊变成待知境，又变成独影境。那么实际这个痛苦的果报就增加，甚至于相续下去。所以这个地方讲，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表示代表性境，就像镜子一样，镜子照一切法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如如心照如如镜，保持一个性境，这是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目标。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把丁二合四八四的作用也说完了，说完了。45面，丁三别是赖也言起。那么我们讲到唯识相，那么唯识相呢，就是讲到唯识的熟地理，所谓的因缘果报的熟地理。那么唯识相我们分成了三段，丁一是讲到别名八识的体性。那么这一章课我们把八识的个别的体性啊，分成了一熟思量了别来说明啊。那么这个是别名八识的体性。那么第二课呢是合四八识的作用。那么这整一大课当中呢，我们把整个八识的相互的关系啊，它的身体的因缘，它所相应的心着啊，它有四分，乃至他能言的量、所言的境，他种种的区别啊，做一个介绍。那么现在第三课呢，这一课等于是个总结，也等于是整个 唯识学熟地的一个重点。啊，这一科呢，等于是把前面两科啊，所有的观念都集合在这一科里面。啊，那么是整个熟地的一个总结，就是以阿赖耶识的缘起来介绍整个宇宙万法升起的它的道理。啊，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赖耶缘起这四个字啊，做一个介绍。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缘起这两个字。那么我们讲啊，我们做一个人啊，不管你是一个佛弟子啊或者是非佛弟子啊，我们都很关心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间呢？乃至于我们死了以后应该到哪里去呢？所谓的生从何来，死将何去啊。那么整个宇宙人生啊，它的真相是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的。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以这个外道跟佛法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在古印度啊，佛在世的时候呢，有96种外道。那么这96种外道呢，每一个外道对整个宇宙人生啊，都有他一套解释的方法。那么我们讲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所谓的梵天外道。那么梵天外道呢，他认为啊，整个宇宙当中呢的主宰者就是大梵天王。那么大梵天王呢，把我们整个生命啊创造出来，也创造了一切的医报的环境让我们受用。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人间呢？因为我们有罪，有罪业。那么有罪业以后啊，我们从大梵天就降到这个人间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靠我们今生的礼拜大梵天，乃至于修种种的苦恨，赶快把这个罪业给消掉。这种观念是一种定业的观念。佛法讲一切业是延伸无形，业是可以转变，靠着我们今生的修持忏悔，可以使它的功能势力降低。但是这种大梵天的观念，他认为业是固定的啊，你今生多少业，你就是要承受。那么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赶快把它承受呢？就修苦恨啊，就修种种的苦恨啊。那么使令我们业赶快能够消掉，那么赶快回到大梵天去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外道的苦恨外道所支持的一个理论，就是大梵天的理论。那么第二种理论呢，就是神我外道的理论。那么神我外道认为说啊，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所谓的果报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性恶法当中呢，有一个常住不变的自体，叫做我。那么这个我呢，能够主宰我一切的生命。那么整个修行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我给开显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啊，这种五蕴呢，色受想行识生老病死，这个我是不生老不生老病死啊。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生命会凋零，会死亡。但是呢，我生命里面这个我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它能够又再去得另外一个果报。好像说啊，一个人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坏掉了，没关系，这个人又去住一个房子。那么所以呢，这种神我外道的理论呢，就开展出他们修习冥想。前面是一种苦恨外道，这是冥想外道，叫禅定。透过禅定的修行啊，把一切的生灭法通通降服，前六一次的活动都不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我就现前。智者大师啊，在这个摩诃止观啊，形容这种外道啊，叫做真神不灭，神我外道。实际上这个真神不灭，他所执着的我呢，就是第八识。第八识那种维系的心理活动现前啊，他就执着那个是我。那么由这种神我外道的理论呢，就所谓的四禅八定，就把这种禅定的极定状态呢，执着是涅槃，执着是究竟。那么这两种理论啊，佛陀出世以后啊，就把这个理论全部都否定掉了。那么佛陀告诉我们啊，一切法的升起啊，就是假借因缘的和合而有。诸法无自性啊，一切从缘起。整个六道轮回的生命呢，都是由因缘而有。 所以在这个杂安经里面说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世间呢？从十二因缘来看，我们过去造了人生的业，有这个有漏的善业，那么有这个有漏的善业呢，使令我们招感这种果报。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乃至于我们今生啊所遭遇的种种的境界啊，你的眷属啊，你的妻子儿女啊，你今生的财富种种呢，都是由于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啊，你过去有那么业力，所以你招感今生的生命。对，此有故彼有，前面那个有是就因地来说，后面那个有是果，你有那个因地的有，就有果报的有。啊，此生故彼生。那么反过来说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什么阿罗汉不再来善界？是谁使令他不来善界？因为啊，他把整个世界的有漏因啊，通通熄灭，这个苦集灭道的极地啊，他的有漏业跟烦恼完全以他的戒定慧啊，完全消灭。那么他极地消灭以后，他当然是此无故彼无，他不会来善界，他已经没有来三界受生的因地的，没有那种业力的，啊，所以他能够恒常的受用无疑一涅槃的那种极尽的快乐，啊，所以叫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法对宇宙人生的一个正见，就是缘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完全是因缘的作用，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因缘结束以后，我们由下一次的因缘要去得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果报，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缘起做一个解释啊。那么前面这个赖耶啊，那么整个缘起的因素很多，它主要的因素呢就是第八是阿赖耶识，因为有阿赖耶识的支持，我们的种子啊才使令我们这个生命的业果能够相续，所以整个缘起的中心呢，它的一个关键中心呢，啊，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所以我们凡夫的众生，阿赖耶识一转呐，啊，我们的生命就转了。那么这个是说明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啊，整个缘起的中心啊，生命的本体啊，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讲阿赖耶的缘起。因为它是整个缘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一颗，我们这一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颗，整个唯识学啊的理论啊，就前面两颗是个方便啊，只是把前面应该有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这一颗是整个唯识的一个重点啊。那么这一颗我们分成三颗，第一颗业果形成啊，业果是怎么形成啊？第二个业果相续，那么业果形成以后它要怎么相续呢？啊，第三个业果转变。我们怎么靠今生的努力、今生的修持来转变我们这种不可乐的果报？那么今初，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颗的业果形成。业果形成分成两颗，第一个总说，第二个比拟。那么业果的形成呢，啊，这一颗啊，我们是介绍业的形成跟果报的形成。业等于是因啊。果是个果报，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先做一个笼统的说明啊，总说几一的总说。那么总说里面，我们先把这个种子跟现行啊做一个解释啊。那么整个唯识学的赖耶缘起啊，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种子，第二个现行。种子就是说为本世中亲身自果功能之别。那么什么叫种子呢？就是在本世的第八世当中呢，他能够亲自引申自类果报的一种功能差别。这个功能差别呢，就是一个差别功能。那第八世当中呢，有一个法，这个法呢，它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引申我们自类果报的一种差别的功能。比如说，啊，你造了一个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善的功能，这个善的功能能够得到一种可乐的果报，啊，所以这个种子不要讲一颗两颗的啊， 它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一种功能，一种吃别的功能，一种潜伏的功能。那么第二个我们介绍现行，为七转世几笔相应所变相变境界地等。那么现行就是把这个种子啊身体活动了，比如说啊，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啊，就是种子啊。那么他睡醒以后啊，就起来活动啊，可能是色法的活动，或者是心法的活动啊，色心二法的现行。那么为前期转世的心王以及他所相应的心所法啊，五十一个心所法。那么由心王心所所变现的相分，就所言的境界啊，以及他的见分，他能言的明了性。那么这个相见二分呢，等于是整个宇宙的能源跟所缘啊，啊，整个区别相都显现了啊。那么下面等于是形容这个相见啊。那么这个相见二分呢，整个六道众生呢，有性界地的区别啊。这个性呢，就是三性啊，可能是善性、恶性、无记性啊。这个界呢，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九地啊，就是啊，整个欲界，包括啊，整个欲界呢，就是五趣杂居地。啊，那么色界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四地。那么四空地有四地，整个是九地。这九地等于是三界开出来一样啊。根啊，就是整个六道众生的依正果报啊，都是属于一切的依正果报。一切的色心二法都是现行，现行。那么把这个种子跟现行介绍以后，我们来看啊，像一个图表，我们把这个业产生果它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是一个有情众生啊，那么有情众生呢，它有造业的功能啊。什么是业呢？身口意的造作行为啊，一个身业，比如说你拜一拜佛，你的一个动作都是一个身业，身体的动，身体的一个活动。那么口业呢，你讲一句话啊，就是口业。那么意业呢，就是你起心动念了啊，你起一个念头啊，这个也是在造业。那么这种身口意的造作行为呢，都是一种业。那么这个业升起的时候啊，它有一种欣喜的力量。它能够欣喜啊我们第八识，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一种潜伏的功能，叫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它等到因缘成熟以后啊，它能够引申我们整个三界的一正果报。那么这个种子我们分成有漏跟无漏来说明啊。如果是有漏的种子的话，那么它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有漏的善，或者是有漏的恶。那么比如说我们布施持戒啦，那么是有漏的善种子，那么根据它的上品、中品、下品啊，就能够招感天人阿修罗的一正果报。那么如果这个种子是属于有漏的恶种子，杀盗淫妄的种子啊，那么根据它的下品、中品、上品啊，那么就分成畜生、恶鬼、地狱的一正果报，这种不可乐的果报。那么以上是说明有漏的种子所招感的啊，整个六道的轮回果报。那么如果是无漏种子，那么无漏种子就是纯善的无漏善啊，无漏种子没有恶的啊。那么无漏种子就成就四圣法界了，声闻缘觉菩萨佛啊，种种的功德庄严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果报啊。那么阿赖耶耆呢？换句话说呢？是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我们所造的业，第二个所形成的种子，第三个所谓的果报啊。那么阿赖耶耆啊，我们再讲一个偈颂，做一个总结啊。那么在这个阿毗达摩经里面说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这个偈颂我跟上次有讲过一次的啊，我上次讲。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啊跟这个偈颂有关系，我再把它重复的说明啊。那么无始时来界，就是说啊，我们无始劫来有种种的这个界，就是种子啊。 那么无始劫来种子跟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指的现行啊，色性二法的现行等一，就是一指第八识。好，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整个生命的本体呢，必须有一个像仓库一样的一个心法，来收集我们无始劫的种子跟现行。好，那么这个就是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一，一切的因地的种子跟现行的果法都一指第八识。那么由此有诸趣，由于这个此就此第八识，由于有第八识啊，它含藏的有漏种子，所以有诸趣的果报啊，整个六凡法界的果报。那么也是由第八识，它能够含藏无漏的种子，所以有涅槃的证得。换句话说呢，你为什么会掉到轮回呢？因为你第八识里面有漏种子。阿罗汉为什么能够成就涅槃呢？因为他以戒定慧栽培的清净的无漏种子，啊，所以讲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换句话说呢，整个因缘果报的建立啊，就是由第八识所建立起来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本体。那么这个是把赖缘起做一个总说。第二个，我们看别名，己恶的别名。那么别名呢，我们把这个观念呢，再一一的加以说明啊。别名分三：一业道，二种子，三果报。前面把业道、种子、果报，我们是一个概要的说明啊。那么现在我们个别的说明它的次别内容。更一的业道啊，我先看第一个业道的次别。那么这个业我们说过了啊，是身口意的造作行为。那么这个道怎么说呢？这个道啊，这个地方当动词，当去向。我们一个道路啊，能够使令我们去向到我们的目标。那么这个比喻啊，我们这种业啊，它有去向的功能啊。换句话说呢，善业能够使令我们去向可乐果报，恶业能够使令我们去向不可乐果报，所以叫做道。那么这个业道有种种的识别啊，我们呢，你想想看，我们一个身口意的活动啊，就是一个业，这个业是无量无边的识别啊。可以说为佛以佛啊，方能究竟的了知啊，我们众生的业有多少啊，无量无边的业啊。那么在整个无量无边的业当中呢，佛陀的大智慧啊，把它收集为三种啊，第一个是身业、口业，第三个意业。那么开出来就是十业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个讲到啊身业啊，那么每一个业呢，有它的恶业道啊，趋向不可乐果报，以及它下面的善业道啊，趋向可乐果报。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个身业啊，身业的第一个杀生啊，以有情命方便伤害啊，这是杀生的定义。那么对于有情众生的生命啊，那么以种种的方法或者用刀杖啊、毒药啊、咒术等等去伤害这个生命，使令这个生命不能够相续，这个就是杀生。那么这个地方有情命啊，我们要加以做一个定义啊。在唯识学讲到有情命啊，到底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东西它是有情是无情呢？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在唯识学说啊，从初世至后世皆是有情，就说啊，初世从一个第八世的投胎开始，所以言啊，无名言行，行言世，这个世的这个阶位就是开始有生命，虽然还没有名色。所以我们讲这个妇女的堕胎啊，有些人说啊，要7天49天才犯杀戒，这个是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他开始投胎以后啊，就是有情命，他就是一个有情命。那么你伤害他呢，就是犯杀戒了啊。从最初的投胎，从初世乃至于后世，那么这个初世就包括我们的出生的胎儿啊，乃至于动物的卵等等。那么这个后世呢，后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第八世最后离开，只要第八世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它就是有情。这个后世啊， 我们这个地方啊，顺便讲一件事啊。现在有些人啊，他提倡说啊，我们应该行菩萨道啊，那么把我们呢、啊、死亡以后的这个器官呢、啊，捐给有需要的人。那么这个观念呢，有需要我们稍微研究研究啊。那么从出世到后世啊，就是说、啊，在医学上的判断死亡啊，心脏停止就是死亡。那么这种医学上的判断呢，跟唯识学的判断不同。换句话说呢，医学上的判断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死亡啊，除了极少数的人啊，他死亡是很快就死亡，马上投胎。那么绝大多数的人死亡都是慢慢死亡啊。那么第八世当中啊，进入一种啊弥留状态，然后前五世离开，第六世离开，回到第八世，然后第八世，尤其是第八世离开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那么我们根本的肉眼啊，乃至一切的仪器啊，都没办法判断这个第八世是不是离开。如果说啊，这个人第八世没有离开啊，他就是一个有情啊，他躺在这个地方，他不会呼吸，心脏不会跳，但是他是个有情。那他是个有情啊，他有感觉。那么你这个是用刀子割他啊，就跟他在生前的时候你用刀子割他完全一样的感受。虽然他没办法叫喊的，但是他内心的痛苦啊，你真的嗔恨心啊，完全一样。那么这样子他就堕落了，他以前的嗔恨心啊，或者堕落到蛇道去，或者堕落到严重一点到地狱去了。